弟兄姊妹们平安。摩西说道，求主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得着智慧的心。不但是没有信主的人，就算是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，我们都要发现一件事实，当我们什么时候远离了主，当什么时候我们不在主的同在里面，时日对于我们就是一个虚空，我们就是活在一个虚晃的里面。但是主有丰盛的恩典，主有无比的忍耐，他一直招呼我们，一直呼唤我们，直到我们愿意，直到我们甘心，再回到他的面前，再重新领受他的恩典。今天早上我们很欢喜，徐胜学姊妹要在这里为我们做见证。她从小就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，她从小就随家人一同到教会去，主爱他，一直到去年主真的把他带回到神的家中，主真的再用他的灵浇灌了他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恳求大家早上认真的来听这一段的见证，因为他所说的见证或多或少都发生在你我的身上。愿意主今天把火点在我们的里面，愿意主今天借着他的见证把火点在我们的里面，叫我们不冷不热，叫我们的火被烧旺起来。愿意主自己来祝福他的见证，他的作为。现在我们请徐姊妹上来为我们做见证。
谢谢大家，也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做了一辈子的基督徒，可是今天终于是第一次站在这里跟大家做我自己的见证。很多人从我的名字就可以知道我是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，因为一个圣字，然后一个血，因为我家里希望像圣诗里面唱的洁白圣血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我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，祖父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，并且将他唯一的女儿，就是我的姑姑，献给主。我祖父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，所以我的姑姑，我们是福建厦门人，可是我姑姑到上海读神学院，所以毕业于上海的女子神学院。姑姑因为献给主，所以终身未嫁，她专心做神的仆人，传扬神的福音。很感谢主的恩典，我的姑姑今年已经91岁了。他一生中在台南从新营开始，跟一位加拿大的传教士设立很多聚会的地方，他们两个人以教会为家。现在这位加拿大的传教士也90岁了，所以他回到温哥华去住在老人院中。而且顺便在这做一下见证，因为他在台湾住了很久，所以讲了一口很好的国语，所以在加拿大很多义工都是台湾来的人，看到这位外国人老太太能够说的一口很好的国语，也特别喜欢她，常常带她出去饮茶吃中国菜，所以她也非常高兴，感谢主的恩典。那我的姑姑现在已经91岁了，她现在住在台南一位以前她教会会友创办的老人院中。因为这位创办老人院的院长是一位很虔诚的基督徒，所以她希望姑姑能够每天带领老人住在老人院的老人们聚会做见证。而且我的姑姑现在一个星期还站一次讲台向老人传扬神的道，所以她每天非常的喜乐平安，也非常感谢主赞美主的恩典，让她有这么好的晚年。因为她住在老人院中，比跟我们住在一起都得到特别好的照顾，护士都照顾他的饮食，而且他们还给他一间特别大的房间，所以真是很感谢。就像我姑姑她常常跟我说的一句话，她说我看来似乎一无所有，但我却是样样都有，上帝永远预备丰富的恩赐给我，感谢主。因为我家庭的背景，所以我从小就从我记忆大概 两三岁开始，我就跟着家人上教堂，所以上教堂唱诗祷告听讲道对我来说是实在是很熟悉不过了。到我大一点，我就上主日学、少年团契、青年团契，我从来没有间断过。所以呢，祷告、读经、礼拜天上教堂，或者是有时候参加一下祷告会，根本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所以当然我自己也认为我当然是基督徒。就这样，我这样迷迷糊糊的过了一辈子，非常感谢主的恩典，主并没有遗弃我，反而是我自己因为生活过得很平顺。在我记忆中，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有任何缺乏过。我想要的，不管物质上或精神上或考试、求学、找工作，我永远都能够达到我自己的希望。可能呢，就是因为我生活过得很平顺，我常常远离主，按自己的意识去做各种事情。可是这位又活又真的主，总是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与我同在，让我总是有求必应，从来不落空。可是日子过得很平顺，我又开始自我满足，完全忘了我所有的都是主赐给我的。所以我祷告读经完全是例行公事，星期天做礼拜的时候总是坐在那里，有时候还打瞌睡睡着了，根本没有专心在听到，只是自己心里觉得平安，觉得啊，我反正已经有去教堂，就是反正已经可以对自己有所交代了。所以我日子变得好像很虚空，虽然我在物质上很丰富，但是也不觉得很喜乐。尤其四年前那个时候，三年多前我一个人住在上海工作的时候，感谢主赐给我很多的恩典，让我自以为是充满了成就感。可是下班回到家以后，就是觉得很无聊，因为我一个人住在上海，自己一个人吃饭看电视。就在这个我自己觉得反正也很无聊，也生活也觉得没什么意义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情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个事情真是主的安排。有一天我忽然很想回 LA， 可是这是很难下决定的事情，因为我在那边的工作，整个公司是我写 proposal 我自己创立的，而且背后是一个很大的药厂，所以我就很难下决定我怎么跟人家辞职，我要不要留下来或是回 LA。 因为心情很不好，我就开始祷告。在我每次很困难的时候，我无助的时候，我就会想到主，我就希望上帝给我一个指示并带我应该走的路。我因为心中有事，所以那天晚上回家吃过饭以后也不想看电视，那坐在那边很无聊，书也看不下，就想算了，我还是看圣经好了。我就随手翻翻圣经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一翻就翻到我也没有概念我该看什么地方，因为心情也很乱。可是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一翻就翻到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五节，上面就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为生命忧虑，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，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？身体不胜于衣裳吗？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它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更贵重吗？尤其到了三十四节，你们要求见他的和他的义，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。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头了。感谢主，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决定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了这些话，我当时就觉得很轻松，心中充满了喜乐。我就马上发 email 向美国的公司辞职。很多人都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很冲动，觉得工作也很好，这么好的工作为什么要离开，而且把前面所做的工作都放弃了，而且回 LA 也不见得有工作可以做，生活怎么办？可是我自己心里一直觉得很平安，因为我觉得神有对我讲这话，这就是神的旨意，神一定有他的安排。 回到 LA 以后呢，我没有做什么事情，时间也比较空闲啊，因为比较无聊也没什么事做，所以就有时候就祷告看看圣经，因为看得比较专心，所以我也比较能够体会到圣经里面的字句，觉得非常有意义。也感谢主的恩典，我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面认得高芬芬姐妹。有一天高姐妹打电话给我，我就告诉她啊，我现在都住在 LA， 我不回上海去了。她马上跟我说，这是上帝的旨意，上帝一定有他的安排，而且他勉励我应该利用这个难得空闲的时间多读圣经，明白神的话语，并应该常常跟神交通，而且他并教导我应该如何读经做笔记。而且他在电话里面当场就跟我说，我们来祷告。他讲的每一句话我都听进心里面，觉得非常平安。当时我是在一个长老教会做礼拜，可是刚好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们的牧师因为自己发生了一些私人的事情，所以他就辞职，所以我们的教会就没有牧师来带领做礼拜。有一天高姐妹又打电话给我，我就告诉她，因为我们的牧师离开了，所以我很想到他做礼拜的教会来聚会。他就说他很欢迎我到舍利头马弟兄家里星期五晚上的查经。说来真的也很惭愧，我从来没参加过查经，因为我一直自认自己是基督徒，我对圣经先从头看到我已经看了很多次，我干嘛哪需要参加查经。而且我有个错误的观念，我一直认为查经是粗信的人，对圣经不认得的人才需要做的事情。可是那天高姐妹跟我说了要不要来参加查经，我考虑都没考虑，我就说哦，我很愿意来啊。她跟我说蛮远的，我说没关系，感谢主的带领，我就这样子开始到马弟兄家里参加查经。聚会开始的时候，查经的时候，因为是我第一次参加查经，我心里在想也不知道查经到底是什么样子。结果一开始我就看到所有聚会的每个人都比我年轻，可是每个人都很会祷告，而且大家都很高声的赞美主感谢主。起先我是很惊奇，后来我就被这个场面所感动，因为我这个自以为意的人，我从来没有开口祷告过，更不用说开口赞美主。我只知道每次困难的时候求主赐给我所需要的，得到之后我就高兴的忘了感谢，那更不用说我什么开口赞美主了。所以我那天心中非常激动，然后后来听了马弟兄讲解的圣经，我非常的专心听，也觉得他讲的每句话都深入我的心中。我觉得我怎么从来没有感觉到圣经这么的有深奥的道理，听了以后心中非常的感动，也充满了喜乐，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的感觉。所以从这一次第一次聚会以后，我就很喜欢也很渴慕星期五赶快到来。虽然我要开大概一个多小时的车，又是五点多赶上 traffic， 有时候可能要开到一个半到两个小时，可是我也觉得很喜乐。我很喜欢听马弟兄讲解神的话语，而且我也受大家的感染，渐渐学会了怎么样开口赞美主感谢神的恩典。我是去年五月开始到马弟兄家聚会查经的，六月初有一天马弟兄就问我有没有报名参加七月份要举办的特会，我说没有，我说不想去。马弟兄就说他很希望我能参加，可是我这个自以为是的人我还是拒绝，我就说哎，我好像有事情啊什么的。而且其实当时我心里是想，我是基督徒，我为什么还要再参加什么特会，我已经信主了，所以呢我就拒绝了他。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特会，就像我自己我说的，我自以为是基督徒，我哪需要再参加这些事情。好了，到了六月底，有一天晚上高姐妹打电话给我，她告诉我说她正在安排特会住宿的床位，很希望我能够去参加。我如果参加的话呢，他要把我安排跟他住同一个寝室。那个时候我心里实在是很不想去， 可是因为跟高姐妹又不是太熟，所以那个时候也不便拒绝她，我就很勉强答应。其实当时我心里真的是非常不想要去，因为一来我想还要开那么远的车子，而且从早到晚一直在聚会，一定很无聊。可是呢，真的这是就是神的意思，神让我不知道该怎么拒绝，也感谢神让我没有成为漏网之鱼，这都是神的旨意，他是这么的爱我。好了，我参加特会的第一个晚上，我唱诗歌的时候就觉得诗歌非常好听优美啊，听了史弟兄讲道觉得很好听，看到大家，而且看到大家那么高兴同心的赞美主，我也跟着受感染，也觉得很喜乐。第二天不论我在唱诗的时候或是听讲道，我心中就一直非常激动，我就开始流泪，一天都这样处于非常激动的感觉中。我自己也不明白我怎么会有这种变化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少流泪而且很不容易激动又很会控制自己感情的人。我就觉得我自己为什么忽然间变得这么脆弱，一直整天一直在流泪。我就问高姐妹说，我为什么一直流泪，想忍都忍不住。高姐妹就告诉我说，不是你自己想流泪，她说这是圣灵在你身上工作使你流泪，让我放下自己，完全将自己交托给主。感谢主，因为他的带领他的坚持，我才有认识主完全顺服主的这么一天。特会的第三天，圣灵充满了整个大会，我流泪不止，史弟兄、马弟兄还有肖阿姨、高姐妹都按手替我祷告。当时我非常感动，我觉得圣灵进到我身上，洗去我所有的罪，我的自我，我的自大，我觉得我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也深深的感觉到主的爱是这么的真实。这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觉得自己属于主，愿意把自己完全交在主的手中，愿意终身做主的仆人，更觉得自己是多么的幸福，能有机会来到主的面前认罪悔改。特会三天很快就过去了，其实一点都没有我当初想象的那么难过，那好像三天不知道该怎么过。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三天。特会结束之后，我觉得每天都非常的喜乐轻松，无忧无挂，而且读经祷告的时候总是有主与我同在的感觉，读经的时候也觉得上面的经文每一句话都是主在对我说话。这种喜乐的感觉，当时我一直在想这种感觉我该怎么样来形容，就忽然间有一个画面出现在我印象中，就是在我小时候差不多两三岁的时候，我姑姑有一位朋友是他的同学，也是传教士，当时他送了我一本书，书名叫做《天路历程》，因为我是小孩子，所以他给我的是一本小孩的书，上面没有文字只有图片，所以我家里的人呢常常拿这个这本书看图片跟我讲书上面的故事。我到现在印象还非常深刻的一张图片是有一个人，他脸上非常忧愁，愁眉苦脸的表情，背上背了一个很大的重担。我想大人，我家的大人当初念这故事的时候就告诉我说，这个人背着重担找不到进天国的路，所以愁眉苦脸，如果我不相信主，不听主的话，不做好孩子，我就会像这个人一样背着重担愁眉苦脸的。所以我想我当时一定很害怕像那个人一样，才会像五十几年来我对这个印象还是很深刻。可是这个时候忽然间感觉到我的重担不见了，我想我找到进天国的路了，感谢主。现在我觉得每天发生在我身边任何的事都是主的恩赐，都有它的意义在。我们在生活中有许多的事，有时候我们不明白，可是事后发觉原来都是神的安排，神的带领。我每天心中都有说不完的感谢，用不完的喜乐，享用不完的喜乐。我希望我能学习像主爱我一样来爱他，做他的仆人，为他所用。 最后我也感谢所有在我身边的弟兄姐妹们对我的扶持及带领，让我能够回到主的身边，享受他的恩典。谢谢大家。
感谢我们的主，他真的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重担，但不是你想要摔掉就能够摔得掉你的重担。这个重担可能已经随我们一生，但是凭着自己，这个重担你永远摔不掉。或许我们很想把以前旧的事做一个了结，我们盼望有一个新的开始，但是靠着自己怎么样也没办法结束，怎么样也不能有一个新的开始。感谢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不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，神所做的事更不是我们所能够明白的。而且弟兄姊妹们，神所做的事的确是我们可以经历的，只要你我愿意。神给我们很明确的话语，告诉我们怎么样来经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。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姊妹会在三天里面神给他一个这么大的恩典，而且这个恩典一直持续到今天。我想我们姊妹应该是，对不起啊，过了50岁了吧。实在太奇妙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早上愿意借着我们姊妹的见证来跟大家有点的分享，来认识神为我们预备的路是怎么样来经历他的真实。请我们打开我们今天所要读的圣经节，我们今天读的圣经节很短，但是这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几处圣经节之一。请我们大声清楚的把这4节的圣经一同读一次，一起来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。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好，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们从来没有读过这一处的圣经，我们再读一次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。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这4节的圣经里面分两段来认识。第一段就是4个字，一个叫做意念，一个叫做道路。第二段圣经4个字，一个叫做寻找，另外一个叫做求告。弟兄姊妹们，不论你信不信主，不论今天你信主了之后你愿不愿意来依靠主，你都有你的意念，你都在走你的道路。你承认不好，你承认也好，你不承认也好，你都活在这样子的境界的里面。人岂非可以没有意念？ 我们都不愿意。我们看见在医院里面的人，他一点知觉都没有了，他有生命的迹象，哪一个人愿意像那样子的人？有没有人愿意？有没有人愿意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没有意念了。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，没有意念是一个太可怜的事情。但是还有一个事情比这个更可怜，就是我们只有自己的意念。第二件事情就是道路。什么是道路？就是今天你的生活。你今天坐在这里，这是你其中的生活。今天你不信主，或者说你信主，你对主无所谓。你没有在这里，你也是过另外一个生活。无论如何，你还在过生活。无论如何，你还在走道路。但是有两种情形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可怜的情形。第一种情形我们都知道，就是你走的路是错误的路，你走的路是走向灭亡的道路。这样子的人很可怜。但是还有一种人比这个更可怜，就是你以为你走在正路上面，你以为你这条路的结局是好的，结果事实上你走的这一条路是错误的路。这一条道路引你去的地方叫做死亡，叫做虚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感谢我们的主，这一段圣经是整本圣经里面一段非常重要的圣经，告诉我们人凭着我们的自己永远不能到神那里去，人凭着自己永远救不了自己。弟兄姊妹们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嘴里面不说，我们盼望别人来救我们，别人来帮助我们，甚至我们盼望自己救我们，我们盼望自己也来帮助自己一点。但是没有办法，在这里只有一个人能够救我们，就是这一位神。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。一个人的意念决定他的道路，一个人的意念决定他要怎么样来过这样子的生活。今天对于我们已经信主人来说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我们是那样的满足过，并不是说神不是我们的满足，而是说在许多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已经离开了主，但是我们不知道。所以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满足，有时候我们觉得不是那样子的满足，有时候我们找不到原因。哎，其实我也做了很多的事啊，像我们刚才姊妹的，他从小到大他就是他也读经，他也祷告，他也参加聚会，他的事业曾经也做得非常的好，前途无量啊，那个钱知道哈，里面有说不出的满足，对不起，里面有说不出来的不满足，不知道原因在哪里。感谢主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，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神来敲他的心门，神把他里面的不满足眺望起来，不让我们的姊妹再有自己的意念，再走自己的道路。但这一切都不在外面，这一切都在我们的里面。因为今天这一位神离我们真的不远，只有在我们的口里，只有在我们的心里。所以我们的姊妹只要念头一动了一下，他的嘴巴一张了一下，神就在那里。弟兄姊妹们，想一想我们的生活，我不希望大家再举手了，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心向着主是关起来的，有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嘴巴是闭着的，太多的时候我们里面真的有一个很深的不满足在我们里面。 因为我们把主拒绝在门外，我们也把主拒绝在我们的口外，他不能那样子在我们的口中掌权，他不能那样子在我们的心中做宝座。我们觉得我们真是苦啊，我们里面真的有一个不满足在我们的里面，但是感谢主，主如果照着我们真实的光景来带我们，我们永远就没有盼望了，我们永远就起不来了。可是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我们一生的经历，特别是我们已经信了主的，我们一生的经历就是要来证明这一句话，我们的主，大家说，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。要来发现，原来当我们拒绝在他门外，当我们拒绝在我们的口外的时候，他仍然在那里没有离开过我们，不曾一个地方，不曾一个时候离开过我们，他一直在那里等我们，等我们回头，等我们的心愿意转向他，等我们的口愿意打开来赞美他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是我们的主，但是我们在地上只有这么多的时间，一年一年就过去了。如果今天别的弟兄姊妹们的见证不能成为我们的镜子，如果前面弟兄姊妹们的见证不能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我怕我们还要流失许许多多的年日。虽然主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，但时日过去永远换不回来啊，时日过去永远赚不回来啊。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你赚再多的钱，但你不能赚一秒钟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怕今天我讲过了超过12点，超过一分钟我们就不能赚回来。所以有这样子的见证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我们就要祷告主，我们心里面就要呼喊主，我们口里面就要来呼求他。因此主今天给我们一条道路，叫做寻找他的道路，叫做求告他的道路。当趁耶和华可以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在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，就在今天，就在这个时候。当你听到另外一个声音，你说明天还有机会，下个礼拜还可以，还有明年，都是仇敌跟你讲的谎言。我们没有明天，没有下个礼拜，没有明天，没有明年，谁知道明年主就不会来到我们当中了。弟兄姊妹们，主今天还在这里，今天我们还活着，还给我们一口气实在，这个就是我们寻找他的时候。你不需要等到下午，你不需要等到明天，也就是主今天离我们的很近，甚至到了明天，如果还有明天的话，你不一定要来到 St. Gabriel 的 Church， 我是说来到这个教会的这个场所，他就在你的口里，他就在你的心里，你马上打开你的心，你马上张开你的口，他就在那里。这就是我们一个蒙恩人的道路，要来证明，做一件见证，所有一切都是神的赐给，所有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，所有一切都是他的，不是我什么配得的，不是我去赚取来的，我不过照着主的话我来寻找着他，我不过照着主的话我来求告他，可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大的恩典。刚才我们姊妹做见证有一段，他讲的好像轻笔就带过了， 哦，其实啊，没有那么怎么样轻松啊。他说他去年参加特会的第二天，就在那边记得他交通什么吗？他一到聚会，他一唱诗，他一听讲道的时候，怎么了？大声一点，流泪哭了。不是自己想哭，因为他不是一个天生什么爱哭的人啊。对，因为这里有一个天生爱哭的人啊，他不是那样子的人，可是他没有办法禁止，他没有办法止住他的眼泪，他就坐在那里，他听他唱歌，他就一直流眼泪，一直流眼泪，一直流眼泪。其实第二天啊，我就碰到高姊妹，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高姊妹，我今天好像没有看到 Sylvia， 看到我们的姊妹。”他就说他今天流泪流得很多，不方便见人。大家听懂了没有？不好意思，主菜坛里面一直敲门啊，一直做工啊，从来不掉眼的人一直流眼泪啊。有没有人羡慕这样的福分？有没有弟兄们，从来不掉眼泪的，有没有愿意举个手？好，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举起你的手来啊，举。感谢主，这是神太大的恩典。我一直以为，若不是我们信得主，流眼泪真的是女人的专利。但我信了主之后，我从来就不相信这句话。我觉得弟兄们刚强哈，流的眼泪可以比姊妹多。所以不要以为这个是姊妹们才有的，弟兄们，我们都可以来经历，我们都可以来经历。怎么经历？我们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当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，这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份。你要主就给你，你不拒绝主就一直敲门，一直在你里面做工，只等到你的眼泪掉下来，只等到你都不晓得你要怎么样来你止住这个眼泪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眼泪鼻涕一起来，我不想，哎，姊妹，你有没有流鼻涕啊？眼泪鼻涕一起来啊，哎呀，止不住啊！我一直都是有习惯带着我的手帕，从小学就被训练的啊，一直都带着。那一天不够用，早就湿了，我都而且不好意思擦，因为眼泪跟鼻涕在一起，我就不晓得到底我擦的是眼泪呢，还是擦的是鼻涕，我都不晓得，全部都湿啊，快死了。喜乐的不得了，不是金钱换得的，不是任何一个你买得到的，这是主，这还不是你的眼泪，还不是你的鼻涕，这是主。弟兄姊妹们，要渴慕，要渴慕。今天我们都在这里，真的主要来的日子这么近。有姊妹那一天来问我，那马弟兄，哎，真的就有这么多年吗？我说我也不知道，只是知道很近。所以今天这一句话对我们真的是再贴切也不过了。当趁弟兄姊妹们，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，不要再等明年。真的，明年不一定有夏令会，但我可以告诉大家，今年一定有。从下个礼拜开始，我也不是说神只在夏令会跟人显现，这样我们的神就变成夏令会的神了，是不是？一年365天，我们的神就是成为3天的神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夏令会是你可以再蒙恩典的机会。今天你还是可以，今天你愿意，你今天就可以蒙恩典。夏令会的时候你可以再蒙他的恩典，愿不愿意？愿不愿意？弟兄姊妹们，寻找他，寻找的意思把你的心打开来， 你不愿意把你的心打开来，你寻找什么呢？弟兄姊妹们，求告他，你有需要，你要求告主，主要赐给你的一定超过你所求所想的，他要把最好的赐给你。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前提，因为很多弟兄姊妹们也来问我，马弟兄，我也去寻找了，我也去求告了，怎么 nothing happened， 一点事都没发生呢？我说主的话很清楚吗？你再读下面一节圣经吗？怎么样能够寻得到主？怎么样能够求告到主的显现？就是下面这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连续他，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，神要我们马上回头。我举个例子，今天向右边这条路叫做通向灭亡的道路，向左边这条路叫做通向生命的道路。今天我们原本是这样走，一直走走。你不能一直走在死亡的道路，你要在那里求死，主啊，你来救我，主，那我去哪里？主要你先回头。但是我们常常不相信，我们常常试探神，神啊，你无所不能，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所以我们常常这样子走路，主啊，让我寻找你，主啊，救我。 Nothing happened。 对不起，这不是我自己讲的，你只有一个情形你寻得到主，只有一个情形你求得到主的显现，你必须当你走的时候回过头来，主啊，让我寻找你，主啊，让我求到你的显现，主一定让你寻找得到，主一定听你的求告。今天在我们当中不止一位，不止二位，不止五个，不止十个，我们可能走上这个路。但愿今年我们都回过头来，弟兄姊妹们愿意吗？弟兄姊妹们愿意吗？感谢主，主有丰盛的恩典，我今天还要讲，远远超过我们所能够认识的恩典。像我这样不配的人，像我这样天然生命极其败坏的人，就爱我，就救我。但是主永远不偏袒人。今天你只要离弃你的道路，今天你只要除掉你的意念，你回转，你向着神，你一定寻得到主，你一定求到主。在这里最后主讲的话何等的有恩典，他说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连续他，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我们真实的光景就是我们在许多的生活里面，在许多的意念，我们已经得罪了主，我们需要他来赦免我们。神不仅仅赦免我们，他还要连续我们，他还要恩待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就从现在这个时刻，我不晓得主的话今天有没有进到你我的心里面，如果有的话不要拒绝他，因为时日真的不多。如果等到主来临的那一天，就没有时日了，你就再不必寻找他了，你也不能再求告他了。 但今天还给我们一点的时间，但愿今天他让我们从心里面打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口也打开赞美他的名，主一定要向我们广行赦免。刚才我们姊妹做见证的时候，他两三次提到他自己的情形。其实在去年当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，我们的姊妹在舍维托的聚会就跟我们分享过，他说他是一个自以为意的基督徒。我想今天或多或少在我们里面都有这个骄傲在，都有这个骄傲在。但愿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谦卑下来，我们什么都不是，感谢主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什么都无能力，感谢主，能力在我们里面。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什么都不能做，感谢主，在神怎么样？没有难成的事。但愿早上，我们都把我们的心打开来，我们都把我们的口举起来，赞美我们的主。弟兄姊妹们，要来的夏令会，主会大大的施恩在我们的当中，端看我们预备好了自己没有。我们向弟兄，我们向主所求的，不是一个人、两个人蒙恩典，我们向主所求的，是圣约的教会，所有去的弟兄姊妹们都蒙恩典，而且大到一个地步，就算是真有难处不能去的弟兄姊妹们，也能够蒙恩典，因为我们真是需要他，我们真的需要他。愿主早上这样子祝福我们。弟兄姊妹们，等一下我们要唱648首，唱的时候请你们站起来，手握你左右弟兄姊妹们的手，把这一首诗歌献给我们的主，把这一首诗歌当作我们现在的祷告。诗歌648首，你旁边没有弟兄姊妹们，你就去找，不要自己一个人站着唱这首诗歌。我们请琴为我们弹一遍，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。第一节，
你是灵恩犹如大雨，是大是爱一群，救主恩与同上陪领，我们必得大福气。有如大雨。 借地球来拯救你，使我真实都感激。
早上我们都要来呼求你，阿门。